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的传道书，今天要看的是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远不足够。是的，人活着真是有太多的东西是永远不足够了，就算你是太空人飞到太空去了，然后再回来，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有一位太空人，他的名字叫做弗兰克，他是负责指挥首次环绕月球的太空任务，但是回来之后他分享，他觉得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看到的月球的表面都是坑坑巴巴的陨石坑。他的团队们拍下了这一片灰色的荒芜之地的照片，他就开始觉得这真是一件相当无聊的事。虽然太空人弗兰克去到了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但是他却觉得算不了什么。正如写传道书的所罗门，他察觉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经历能够带给人永恒的快乐。在第一章的第八节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是的，有些事情可能会给我们片刻的欣喜，但是这个喜悦瞬间即逝，于是便会去寻求下一个刺激。但是后来这一位太空人弗兰克分享说，让他感到最兴奋的一刻，就是他看见地球在黑暗中从月球的背面升起，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生辉。他说，这样的地球真是太美了。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真正的喜乐应当是来自圣子主耶稣的光照，因为唯有赐生命的主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爱和美善。而我们最大的满足感并非是来自这个世界，即使人类可以登上月球，却无法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接下来我们就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来思想认识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
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飞跃可能是人生的高峰， 落下却未必是人生的低谷，笑着迎接每次的飞跃与落下，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进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
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这是一卷比较难读难明白的书，甚至有人怀疑为什么圣灵把它列入圣经，因为从表面上来看都是个人的牢骚，一些厌世的观念，又有宿命论和其他的经卷有些矛盾的言论。但是历世历代爱读圣经的人从其中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因为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证明人在日光之下，你纵然得了全世界的学问、知识、经营、财富、名声、地位，甚至所有的享受，但是如果他没有神，他就是虚空的虚空，他的结局是死，而且是死后且有审判。正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把人的永生，就是自己的生命，与世界来做一个比较。主耶稣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做赔本的生意。在传道书里写书的所罗门，他里面有一些悲观啊、消极的论调，那是人的道理，不是神的真理。这些论调都是人在远离神、失败的情况之下所有的见解，而不是神在人们正常的情况之下所给予的启示。但是这一卷宝贵的书，那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写的，因为他来写这卷书也是最为恰当的。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章的第一节，作者所罗门就做了自我介绍，他说自己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又是大卫的儿子，有这种身份的只有所罗门一个人，这样他为什么不就自称所罗门呢，而称自己为传道者呢？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但是他年老的时候他却失去了平安，因为他有700个妃、300个嫔，这些个妃嫔都是外邦女子，但所罗门因为恋爱他们多于爱神，于是这些女子就诱惑了所罗门的心，跟着他们一块儿去拜假神，而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一心一意的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虽然他尝尽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到了晚年他却感觉到自己失败不成功，没有平安，他不配称为所罗门，所以他就用传道者的名称来写这一卷书，把他的懊悔所得来的经验见证出来，是为着要帮助别人不要和他一样的失败。他将自己从万事万物失败的体验中说出这些个万事的真相，为的是要帮助世人来寻求实际的人生。所以这本书成为传道者的言语，这是特别的言语，是确实是可靠的，就像先知的言语一样的有价值。所罗门是神所喜悦的人，神使他成为当代最强盛的国家的君王，他所储蓄的金银财宝在耶路撒冷没有人有过像他这么多，他的皇宫经过了13年才建成的，旁边又有美丽的花园称为利巴嫩林宫，此外他又有葡萄园在隐基底和巴利哈门。所罗门本人是大有智慧的人，因为神赐给他超人的智慧，当时代的人们都希望能够来听一听他说的那些智慧的言语。可惜离开神之后，他的感觉是人生都是虚空，都是劳苦愁烦，因为他体验到人生的真谛，唯有敬畏神 谨守神的诫命，人才算没有虚度光阴。所以这本书不只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且有非常感人的实效。年老的他也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的劝告，因此他在失败的痛苦中把握机会，把他的痛苦说出来作为别人的见解。他是一个悔改的传道人，也是最有能力的传道人。在第二节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一句话是传道书的总题。所罗门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属世的智慧，感觉到人生一切都是虚空的。这句虚空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吹气的意思，就像小孩子吹那个肥皂泡泡。是的，世界一切的虚荣、美色、地位、金钱，都像是肥皂泡一样的，在日光之下显出美丽的色彩，但是转眼之间就归于无有。那么人生是不是虚空呢？这是传道书要讨论的中心，也是所有历世历代的人急于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有人以为人生是真实的，因为可以从世界得到荣华富贵，可是从历史上来看，他们这些丰功伟业，无论是亚历山大或是巴比伦王，他们的丰功伟业真如昙花一现。当年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早就成为废墟。正如新约的雅各书所说的，人生如同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诗篇39篇第6节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储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接着所罗门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如此看穿的不只是所罗门，就是许多的神的忠仆，历世历代他们也是早就看穿了。有许多神的忠仆，他们顶着名校的光环，又是出生名门，可是他们想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们用这一节经文来衡量自己今天所做的是值得的吗？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传记里看到，他们都是把自己献给主，因为他们知道为自己活就是活在日光之下，为神活就是活在日光之上。这样人一生的劳碌是不是有益处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8节，使徒保罗说，在主里劳苦不是徒然的。启示录14章的13节说，唯有在主里习了他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所以所罗门判定了在日光之下的劳苦是枉然，是无益的。而且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确是永远长存。说这句话，他真是感觉到人生的短促，万事的虚幻。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所罗门没有活过60岁，但我们基督徒却是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说到这里，节目时间到了，神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见。
天里相敬